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正如从业多年的律师都熟知他所服务领域的法律条文一样，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都知道上帝的律法，尤其是十诫，很多人都能倒背如流。然而上帝的律法如同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身上的污秽，却无法自行洁净我们，能指出我们偏离的道路，却不能赋予我们回归正途的力量。就像神的选民，他们虽然清楚地知道善恶的界限，比如何为当行之事，何为警戒之举，他们也信誓旦旦地以为自己一定能守住不犯这些律法和诫命，但事实证明他们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即使他们非常清楚违反律法的代价有多严重，还是不断的犯罪得罪神。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即便我们心中渴望遵守律法，却因着罪性常常在现实中败下阵来。我们或许能够在某些时刻严格恪守律法的条文，却无法保证一生毫无瑕疵地践行每一条规戒。我们可能从不杀人，不偷盗，却难免说假话，说大话，在心中滋生嫉妒怨恨的念头，可能在人前表现得虔诚守法，内心却充满虚伪与自私。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当我们试图以行律法换取得救的资格时，便会陷入到无尽的焦虑与自责，因为无论多么努力，我们始终无法达到律法那完美无缺的标准，所以没有人能靠着行律法得救。律法的功能更多是显明人的过犯，而非使人称义。我们唯有放下自义的骄傲，接受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与他相连，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这恩典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实实在在地临到每一个愿意悔改、信靠神的人身上的礼物。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记载了神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10条诫命。好，第一诫，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 这条诫命就强调了敬拜的对象乃是耶和华，彰显了神的独一性以及信奉耶和华的首要性。信徒要以神为首，生命中不容有任何其他的神。神的独一性呢，更是要求人对神全然忠心的基础。好，第二诫，不可拜偶像。这条诫命就强调了敬拜的方式，任何受造物，包括天上地下和水中之物，信徒都不可以对其跪拜。好，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条诫命就强调了神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亵渎或者是辱没神的行为都是禁止的。好，继续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条诫命就强调了主日崇拜的重要性。好，第五诫，当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要想几代同堂和睦相处，那么就需要尊重长辈，努力齐家。在神的眼中，父母的地位是应该受到尊崇的。人即使觉得父母啊难相处，也要孝敬他们。好，第六诫，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就强调了生命的神圣，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杀人就是不尊重神。好，第七诫，不可奸淫。这条诫命呢，就强调了婚姻的神圣，说明神很重视家庭的价值，任何破坏婚姻的罪都被视为大罪。好，第八诫，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呢，是要求尊重他人的财产权，禁止用任何的欺骗的方式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财物。任何不正当的方式或者是手段，比如偷窃、欺诈、抢劫等等，均是被禁止的。好，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邻舍。这条诫命就强调了个人名誉的神圣性质，说明神重视对付不公正的问题。做假见证陷害人呢，就是说谎。我们无论是处理个人事务还是公开发言，都应当诚实。无论在任何场合，对一件事情讲得不清不楚、半真半假，或者是歪曲事实啊、捏造编假，这些都是做假见证。神警告我们，信徒不可欺诈。好，最后一诫，第十诫，不可贪慕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东西。人的一切罪恶都是从各种不当的欲念开始的，这其中包括了贪欲。第十诫所禁止的，那么正是这种欲念。保罗在各罗西书中，他更是把贪欲和拜偶像的罪给等同起来。神给以色列子民道德法典十诫，然而神所给的律法比道德法典还要多，包括其他部分的律法，也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立法规定。神还给以色列子民有关祭坛以及建造会幕的命令，那么利未记呢，就详细说明了在帐幕中服事的规定，这些规定都包含在整个律法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0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20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好，那么当以色列人看到雷轰和闪电，他们感到很害怕，就远远地离开山边。出埃及记20章20节经文记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律法呈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神的律法是完美的，那么所要求的也都是完美的。如果你想靠着遵守律法得救，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你不完美，你就无法靠着律法得救。感谢神，在神的恩典之下，神可以接纳和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这样不完美的人。恩典就显示了我们的神，他是良善和奇妙的。 出埃及记的20章21到23节，经文记载，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好，那么神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以色列民显现呢？因为这很重要。我认为神要他们牢牢地记住，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要知道他们在埃及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他们以前是拜偶像的，那么现在还在拜偶像，他们敬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神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如此的来靠近这些人。神先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那么接着呢，神就颁布了祭坛的规定。祭坛是献祭来用的，旧约的祭坛让我们想起了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所流出的宝血。在帐幕还没有做好之前，祭坛就已经先建立了。显然以色列民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会筑起像这样的祭坛。好，出埃及记20章24节，经文记载神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里没有提到在祭坛上要献的祭。平安祭告诉我们说，人需要透过献祭调整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让我们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使我们就得以与神来和好。祭坛是用土筑成的，在祭坛上呢，以色列人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那么后边我们还会看到神命令以色列人献上除罪祭。好，出埃及记20章25节，经文记载神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一节经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神要以色列民用石头筑一座没有雕刻过的平的祭坛。雕刻师多半想要使祭坛看起来美观又吸引人，可是工具在石头上一动，祭坛就被污染了。神不喜欢这样。今天我们的教会呢，也过度强调要装饰，已经到了一种非常过分的地步了，觉得和敬拜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要做得最好。我们要轻松的音乐啊，柔和的灯光，好看的颜色，我们要求讲道的要低声细语，又要有气派，用词要尽量的啊华丽花哨。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自由主义呢就掏空了我们的教会。要求敬拜的地方要吸引人并没有错，也可以喜欢柔和的灯光啊，动人的音乐以及华丽的词藻，但是当任何这些事模糊了十字架的信息，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救赎恩典失去焦距的时候，我们就是得罪了神，神他不喜欢这样。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发现哥林多人是相当的理性，许多和异教有关的异教祭司想要认同哥林多人所犯的罪，那么当保罗一到，这些看起来就像哲学家的人想要和他去争辩讨论，好显出有智慧的样子。这些哥林多人从各地涌来，保罗在雅典呢，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句话从信息里边给删除，无论教堂的尖塔盖的是多高，教堂的钟声是敲得有多响，圣殿有多美啊，音乐有多么的柔和，或者是传道人多么的有学问，这都不是教会。那么就神的观点来看，教会已经被污染了。好，出埃及记20章26节，经文记载神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许多人想要建造美观的祭坛阶梯，他们认为这样呢比较方便。当时的男人呢穿一种裙子，当他走阶梯的时候必须把裙子给拉起来，那么这时呢就会裸露出他自己的身体。神说，我不想要看到你裸露出来的身体。 那么这说明神不使用人的肉体。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来自肉体的，那么神就不喜欢，也不会使用我们。神不要人用肉体来去完成神的工作，我们需要防备这一类事。有些人呢，只关注传道人的外貌有多么的帅气吸引啊，口才有多么的雄辩，但却完全不留意传道人努力所要传讲的关乎耶稣的福音信息，那么这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对很多传道人来说，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说啊，这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他们想要的只是传讲救主耶稣。当人们听完以后，希望他们说，哇，耶稣真棒。有一位牧师曾经分享过，有一次呢，在他讲道之后，大家都走了，只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小男孩留下来，他在等牧师，看起来他很胆小。那么终于他含着眼泪走过来，握住牧师的手说，我不知道耶稣是这么的好。他还有话想说，但是情绪太激动，他说不出口，于是他转身离开，走出教堂。牧师看着这个小男孩走过棉花田，心里想，神啊，让我就这样的传福音，让人知道耶稣是多么的美好。不论是台上的讲道，还是教会的事工，或者是任何的服事，我们都不应该靠着我们的肉体来去做，我们需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第21章所记载的是社会的律例。在当时呢，这部分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一直都是奴隶的身份。出埃及记的21章1-2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好，这两节经文就很清楚的说明，以色列人不能够永远让自己的弟兄来成为奴隶的。出埃及记21章3-6节经文记载，神说，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好，这条律法就说明了，如果一个男子是奴隶，那么6年过后，第7年他可以自由的离开。如果他在来主人家之前已经结婚了，那么他可以带着他的妻子跟他一块儿离开。如果他在做奴隶的时候结婚，娶了一个也是奴隶的女子，在6年结束之后，他可以自由的离开，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仍然属于主人所有，他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确实不能。可是如果他爱他的妻子儿女和主人，决定要留下来，那么他的主人呢，要用一个锥子来去穿他的耳朵，象征他会永远的服侍他的主人。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耶稣本来是可以自由离开，他可以回到天上，回到神的地位，他不需要穿越死亡的门，耶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甘愿的降世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章8节，保罗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诗篇40篇6-8节经文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些经文是指耶稣基督，因为希伯来书10章5-9节 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世，诗篇的话呢就应验了。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经文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好，基督选择不丢下我们自己离开，他本来是可以一走了之，他不需要受死，但是他说，我爱我的心腹，我爱世人，所以主耶稣他就愿意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好，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第十二节经文记载，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这节经文是死刑的基础。有些人就认为了，不可杀人指的就是政府呢没有权利去执行死刑，但是神学命令以色列国要处死杀人犯。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三节经文记载，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在巴勒斯坦呢，一共有六个逃城，这些逃城设立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谋杀的嫌犯可以去避难，但是他要一直待在逃城，直到官司结束为止。以后呢，我们会来谈论更多有关逃城的事。好，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如果一个人犯了预谋的杀人罪，那么这个人就要被处死。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自卫杀人，不是预谋，那么他就不该被处死。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五节经文记载，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打父母是非常严重的忤逆之罪，因为否认自己生命的源头，攻击神在家庭中所设立的权威，这个是重罪，所以要判处死刑。好，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这是十诫中的第八诫不可偷窃的具体条文。拐带并贩卖人口，那么这是剥夺一个人他的身份认同，断绝他跟家庭的关系，比偷窃财产、侵占土地呢还要更加严重，因此这一类行为呢是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好，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记载，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好，那么换句话来说，伤人的要去负责赔偿伤者，用钱去赔他的时间还有这个医疗费用。那么上面的律法和其他律法都是进应许之地的基础，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建立在律法还有秩序的基础之上。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好，奴隶呢虽然是主人的财产，但是主人也无权故意的把他给打死，主人若把奴隶当场给打死了，那么他要受到刑罚。奴隶若是被打之后残喘了几天才死的，那么这表明主人只是有心去惩戒，并无杀人的意思，可以算作是误杀而免于刑罚，因为奴隶死亡对于主人来说是很大的金钱损失，这个损失呢已经足以作为惩罚和教训了。怀孕的妇人在男人打架时意外受到牵连的，如果只是造成流产或小产，便可得到赔偿金钱， 但是如果除此之外还造成孕妇其他的伤害，甚至是死亡的，那么伤害孕妇的一方则要去偿命了。好，出埃及记21:24-25，经文记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么这两节经文就说明了律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严格执行律法，社会呢才有纪律和秩序，那么这才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以及财产的安全。这段经文呢，只是作为法官断案判决的原则，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也不是同意打击报复。这种作恶受罚，只是为了避免人使用残酷而野蛮的方式来去相互的报复。那么在马太福音的5:38-48，主耶稣他就以这个原则教导人不要去报复，甚至呢要去爱仇敌。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行律法主义会让人陷入形式主义的宗教泥潭，而靠恩典得救也并非意味着人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而无视道德与伦理的准则。恰恰相反，恩典会在人心中催生出感恩与敬畏，使人愿意以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爱。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因信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免得有人自夸。当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与不配，感受到上帝无条件的爱与赦免时，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对上帝的信靠。这种信靠会引导人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命，而不是出于对律法的恐惧或对功德的追求。当然，恩典不是人通过努力就可以赚取的赏赐，而是上帝主动施予的慈爱与救赎。它如同一场甘霖，滋润着干涸的心灵，又如同一束光芒，驱散了黑暗的笼罩，并能越过人的过犯，接纳悔改的灵魂，给予人全新的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